家好，我是 Davina 小戴，欢迎跟我一起用科学方法打造美好生活，用逻辑改变世界。上一集的时候呢，跟大家介绍的内容啊，是比较偏向这个身体还有跟生活中的一些观察。那么呢，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比较偏向心理层面的部分。那我想要在这一集节目开始之前啊，先针对上一集做一些迟来的补充跟结论哦。就是我有讲到有一些保养品啊，然后呢它的效果啊是非常迅速的，那么像那样子的保养品呢，可能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不过啊，我这边想要补充的就是说，有一些保养品呢，它本来就是做成那种就是速效型的，好，快速就能有效的。比如说像是面膜，面膜呢它本身的设计啊就是比较偏向那种快速有效的这种保养品。好，所以说也不是说完全那种速效型的就不行啦，只是说我们要能够去理解为什么它这个东西可以速效。以面膜来说的话，它的效果主要就是以帮我们的脸部迅速补充水分。那因为我们身体本来就会吸水嘛，所以说以补充水分这个点来说，面膜它确实是可以快速又有效的。那可是假设你今天是属于美白的产品，美白产品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效果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迅速有效。虽然这个晒黑是很容易啦，不过变白其实通常是比较慢的。所以说呢，重点不是说这个产品到底是不是速效型，而是说它的效果是不是符合逻辑的，就是它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至少要稍微了解一下，然后呢去评估说它这个产品的这个速效啊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如果是的话，相对来说就是会比较安全嘛，所以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补充这个部分。那么在上一集呢，我也有跟大家聊到说这个关于身体的调整甚至是改造的部分。那我那时候有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啊你想要让身体有感觉的话，你就是要能够做出差异化。那么当我了解这个原理之后呢，其实我就可以根据我的目的来决定说我想要让自己有感觉或是没感觉嘛。比如说像我有提到说我想要调整我老公他这个饮食的习惯，调整饮食习惯这件事情，我当然是希望他是无感的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会把这个差异化降低，低到他这个比较没有感觉。那假设我今天想要做的是别的事情啊，我想要训练我的身体对于某些东西的敏感度，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反而会拉大这个差异化，想办法让我的身体有感觉。所以说就是我们知道说身体它就是透过差异化可以让我们有感觉或没有感觉。那么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目的来决定我们要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达成我们的目标，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之前呢有上一个节目的访谈，叫做播客播客，他现在呢有做一个节目的竞赛，就是呢比赛这个每一个 podcast， 然后看他们这个谁的下载数冲的比较多。所以呢我这边也想要请大家呢帮我冲个下载收听数。那如果呢没有听过这个小戴在播客播客节目上的访谈，就是也欢迎大家去收听。那我在那个节目上主要是分享我是怎么样制作 podcast 啦，所以就是想要麻烦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欢迎到这个 FB 的贴文帮我按赞这样子。那么相关的连结呢，我有放在 show note 上面，请大家多多帮忙咯，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最近啊，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我发现有一个故事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所以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曾经有一位编舞家，他叫做吉利安林，他呢是这个百老汇歌剧魅影还有猫的编舞者。那小时候呢他其实啊在学校的表现很差，上课的时候啊常常就是动来动去的，所以啊老师们就怀疑说他是不是有学习障碍啊。那么呢以现代的角度来看，他啊可能会被归类成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他的母亲就带着他去看医生。 那个时候呢，医生听了母亲的描述，就决定做了一个实验。他把这个小女孩留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呢，打开收音机里面的音乐，就跟这个妈妈躲到外面的窗户去观察她。看了一阵子之后呢，这个医生就对这个妈妈说啊，太太，你的女儿没有病啊，她呢是一个天生的舞者，带她去舞蹈学校吧。于是呢，进到舞蹈学校的这个吉利安林啊，她呢就像如鱼得水的一般，她认识了很多跟她一样都必须要透过舞动身体才能够思考的人。所以呢，最后她的成就是什么？她成为这个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几乎是最受欢迎的那几出歌舞剧的编舞者呢。所以说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断的想要跟大家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是这样。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所以我们要认清它，然后利用它，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呢，它会影响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还有我们的走向。以前啊，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呢，有做一个生涯辅导的研究。那么那个时候呢，研究的结果我就发现说，大部分的学生都非常的缺乏自我探索。我们这些外人啊，再怎么样帮助他，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学生自己一定要先进行自我探索，他才能够知道自己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某种程度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个 podcast 的一个原因之一哦。虽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却不见得每个人都像这个吉利安林一样那么的幸运，从小就能够在这个发挥所长的地方长大。所以很多人啊，其实对自己是缺乏自信的。可是我们对自己缺乏自信，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天赋啊，并没有受到发挥的原因。我那个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学生，其实我透过研究方法，我都可以发现说，诶，他们是有某一些天赋存在的。可是呢，这些人他却不会因为他拥有这些天赋而感到自信。那么有自信的是哪些人呢？有自信的就是那些他的天赋刚好符合学校学科需求的那些人。那些人他们对自己就会充满自信，或者是一些比较容易被人家看见的，比如说像绘画这一种，就是当他的天赋容易被人看见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容易有自信。那他的天赋如果是比较不容易被人家看见的时候，他就会比较缺乏自信。可是那是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啊，并不代表这些人就是比较差。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呢，当人才无法适得其所，每一个人呢都待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位置，然后呢只能发挥 60% 的能力。那这样子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来说，就是成本非常高，消耗非常大的一件事情的。那当然，因为我那时候研究的对象是针对学生嘛，如果我们还只是个小孩子，我当然是可以说哦，要父母负责啊，就是我可以把责任推给父母。可是如果我今天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或者是我即将成为大人了，那么其实我们是应该要替自己负责的。当我已经长大了之后，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借口好再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的。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就是要能够自己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然后给自己自信。这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别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不过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并没有学习过如何进行自我探索。所以当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的时候，到底该从哪里开始呢？有很多人都会告诉我们说，诶，你要认识自己呀，然后要聆听自己的声音啊。诶，可是到底要怎么样聆听呢？我自己是觉得这种说法还蛮抽象的啦，就可能我的悟性比较差吧。就如果今天我不是本来就知道怎么做的话，我真的会听不懂。所以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然后来跟大家做解释。我常常跟大家说呢，我们要搜集客观的证据。所以对我来讲，我们自己身体的感觉，还有那些生理讯号，它也是属于客观证据的一环。那么既然呢被称为证据，它就是一个可以被明确化的东西。 所以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能够感觉自己的生理讯号，就像呢，这个电脑啊，它要装感应器，好，然后它才能够感应，比如说温度啊、湿度啊等等之类的，好，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身体到底包含着哪些感觉呢？比如说呢，像我们这个皮肤的温度，或者是我们身体内的温度，体表跟体内的温度其实会不太一样的。还有呢，像我们全身上下这个血液的流动，好，或者是神经的跳动，这个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心跳也是一个就是很常见的感觉啦。当然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感觉都跟大家分享，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总而言之呢，如果我们要训练这些感觉，其实目前公认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静坐，好，或者是人家说叫做冥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国外开始流行这个静坐冥想的原因吧。只是说通常我在听到大家推荐就是静坐冥想的时候，比较没有在就是指出这个东西它到底明确的目的是什么。对我来说，做这件事情的重点就是要训练我们的感觉，而且是训练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就是在你身体加装那个 sensor 的概念是一样的。像以我自己来说的话，其实我现在是比较没有在做静坐冥想这件事情的。可是呢，我小时候是有做的，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偏佛教的这个家庭，好，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会被强迫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小时候在做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不懂，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好，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可是可能因为就是从小做吧，所以其实我反而长大我是不需要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随时我都可以停下来放空，然后去感觉我身体的一些状况。所以说我并不需要特别就是找一个时间，然后安静的静静坐下来，然后去感受自己的身体。好，我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时无刻我都可以进行。那不过当然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没有受过训练，好，所以呢他就必须要特别找一个时间，然后安静的坐下来。那我只能说这可能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那只是我目前所知道的这是其中一个方法。那当然就是不同感觉可能训练的方式就不太一样。其实小戴我呢是一个感觉非常迟钝的人，可能我被蚊子叮啊都要等三天之后呢，我才能够发现说诶，原来我被蚊子叮了，好，就是我的感觉非常的迟钝。所以像我以前在就是刚开始做重训的时候，诶，我到底哪边的肌肉在就是受到训练，我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不过呢，在这个教练的指导之下，渐渐的就会开始有感觉了，然后也就是能够正确的判断说，诶，现在教练教一个新动作，然后这个新动作到底使用的肌肉是哪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感觉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透过训练然后去增强我们的感觉的。只是说除了静坐之外，有没有更好的训练方式，这个我就没有很确定了。那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些生理讯号其实只是一部分而已。原则上呢，只要我们有情绪，然后呢有一些感觉的时候，通常呢也伴随着一些生理讯号，只是我们能不能很好的捕捉它而已。比如说肾上腺素，它就是一种生理讯号，那你能不能感受到你肾上腺素提高的这个感觉。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有办法用这个语言好很明确的表明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呢其实是可以透过闭上眼睛然后安静的去感受它，好，是可以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训练自己能够变得比较擅长捕捉它们，因为呢捕捉到了，这就是所谓的客观证据，我们就能够透过它来进行一些自我判读的动作。那么有了客观证据之后呢，接着我们就是要问该怎么样去解读它吗？好，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所以说我们要能够设法找到这个感觉的源头。那通常呢人类就会有一些共同的感觉嘛， 就是会有一个将心比心的效果啊。通常同样类似的事情，大部分的人感觉都是雷同的。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多了解一些心理学，或者是听听别人分享的一些经验，好，可能对于你了解自己的感觉也是会有一些帮助。那这个探讨的过程会是怎么样呢？比如说假设今天发生了一件事，好，比如说同学请我们买东西，或者是这个我来帮忙打扫家里，甚至打扫社区环境，就是有一个事件发生了。那当这个事件发生了，好，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说我可能会有一些好像有点委屈的感觉，嘿，那当然也有可能我就是没感觉。所以有感觉跟没感觉它都可以进行判读。如果我今天有委屈的感觉，那我当然就是觉得受到委屈嘛，对不对？这很合理。可是呢，所谓的没有感觉，其实某种程度它也代表着我们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很介意它。好，所以你发现了吗？不管你有没有感觉，你都可以去解读你的想法，解读你内心真实的感受。那当然这个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感觉。可是呢，假设我今天帮忙买东西，买一次买两次，越买越多次，好，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个感觉可能就会产生变化。假设我一开始没有委屈的感觉，可是搞不好我做很多次之后，日子久了，我就会突然觉得委屈，这也是有可能的。好，所以呢，就是这个感觉是我们必须要去可能至少一阵子我们就是要去追踪它，好，去了解它目前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当然假设我一开始没感觉，然后日子久了却开始有感觉了，那到底为什么是这样？我如果从头到尾都很委屈那就算了嘛，那为什么我原本不委屈后面变得委屈了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能够去解析它。不过呢，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呢，可能这件事情啊，我从头到尾内心都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好，比如说我继续刚刚的例子，好，我帮你买东西，一直以来我帮你买东西，好，做家事打扫等等，我帮你一直以来我都没有任何的感觉，也就是说其实我的内心并不觉得委屈，可是呢我可能会用这件事情来向对方去讨人情。好，所以呢像有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些家庭出现这种比如说我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句子。那当我们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去厘清的是说，这个句子啊听起来就是我好像很委屈的样子，可是呢这到底是我真的很委屈，还是我只是想要用来情绪勒索别人？那很多的人呢，他其实从头到尾他只是想要情绪勒索别人而已，他并没有真的觉得委屈，可是呢他不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坏人，因为呢情绪勒索感觉好像很坏，好，所以呢他们不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坏人，所以就会骗自己说我真的很委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在我们的内心产生了一个虚假的这个委屈感，就是这个委屈感其实是假的，是我们自己骗自己产生出来的东西。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这个东西真的，以为它是真的之后，我告诉我自己说我很委屈，然后呢我就会沉溺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甚至呢有的时候就会忘记说这个委屈其实当初只是用来情绪勒索用的，就是我的目的是要去让别人照着我的意思来做，可是最后我却是沉溺在这个情绪里面。那很惨的是说，通常这样子的状况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目的达成的，就是情绪勒索真的不见得会成功。好，那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就还是觉得很委屈，可是这个委屈却是假的，然后就一直沉溺在自己的委屈里面，然后就可能变得比较怨天尤人。好，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出现。所以呢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我们不要把情绪勒索想得很邪恶。好，这边我并没有探讨它到底是好是坏，就是说情绪勒索它是一个手段，那到底重点是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帮你达到你的目的吗？ 那么老实说啦，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多的人不接受情绪勒索了，所以呢，它已经渐渐成为一个比较无效的手段。所以说我一直想要强调的就是说，重点是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先想好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今天透过情绪勒索可以达成我们的目的，那你就去做，好，这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是为了达成你的目的嘛。可是其实现在情绪勒索已经变成一个无效的手段的话，它不见得能够达成你的目的。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为了让情绪勒索然后欺骗自己，然后陷在那个情绪里面走不出来，就还蛮惨的、啊、就是最后目的也没达成，然后自己又陷在那个情绪走不出来，那这样子其实就是最后得不偿失啊，只能这么说。所以我这边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人是很有可能因为自我欺骗而产生感觉的。好，所以呢，虽然我教大家说诶，你要去认识自己的感觉，可是我们也要去确认说到底这个感觉是不是真的，所以这个也是要去注意的一个点。那么呢，在事件发生当下的第一个感觉它通常是真的。好，所以呢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的那个第一感觉啊，我们就是尽量要把它记住，好，因为它通常是真的。就像这个我们侦探在办案的时候啊，通常这个案发现场第一时间的那个证据啊是最真的嘛，那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证据可能就会被掩盖，然后甚至不见等等，好，这个道理是有点类似的。所以事件刚发生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是很重要，然后当我们的感觉有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出说诶，到底为什么它会产生变化，它一定会有一个合理的逻辑跟原因。如果它产生这个不符合逻辑的状况，我们就要去探讨说诶，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感觉不是不能变，好，可是呢它应该是会有一个合理的，然后呢符合我们真实心意的一个变化。好，所以就是要不断的去探索，去了解，问自己说诶，这个感觉是真的吗，然后它到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然后而且我们要能够尽量避免，然后提醒自己说不要去自我欺骗，因为呢自我欺骗是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判断的。那当然大家也不要说啊，这个原来我自我欺骗这样子很难过哭哭，也不需要这样子。因为其实自我欺骗这件事情呢是人类的自我防卫机制。比如说有一种心理疾患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它呢是这个被害者啊竟然对加害者产生感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好，那就是因为它是一种防卫机制嘛。好，所以其实自我欺骗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它是我们人类天生的一种本能。好，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希望让这个东西影响我们的判断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让它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就不要出现。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有这个自我欺骗的状态的话，就是可以从观察自己有没有一些矛盾好来着手。如果你发现自己有出现一些矛盾的行为，通常呢就代表有一些情绪是没有被厘清的，可能有这个潜在自我欺骗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呢，这个父母啊可能会逼子女念书当医生，然后就说啊，我都是为你好啊，所以这是真的吗？这真的是对孩子好吗？而且就算这个孩子已经反抗了，很多父母呢仍然就是执意要进行，觉得说诶，这是为他好，但这是真的吗？那么我相信呢，这些父母呢他们一定是真心觉得这样子才是对子女好的。所以呢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发现说，有一些的矛盾其实是需要批判性思考的思维我们才有办法去发现的，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探索自己内心的方法，还有到底该注意哪些事情。我觉得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个世界上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重要，然后呢比自己更爱自己的人了。虽然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没有啊我不爱自己，可是呢这绝对是一句谎话，没有人不爱自己的。我们永远都是爱自己胜过于别人，那只是说 每一个人对于爱的解读不一样，我们爱自己的方式不同，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呢，呈现出来的样貌好，可能是很多元的。那所以原则上呢，我们就是尽可能的要多注意，留意自己的情绪，还有自己的生理状态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尝试的去解读他们。那有些情绪是非常非常的细致的，所以如果没有很仔细的去探索它，是很容易解读错误的。就像呢，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做家政的人，可是呢，我之所以不喜欢做家政，那是因为我的手很笨，就是我做出来的东西很难看，好，所以呢就比较没有成就感。但是呢，我并不是讨厌就是动手做东西，好，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只是因为我都做太丑了，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做这样。那像我喜欢写程式，可是呢，我喜欢的是那种我从来没有写过的东西，好，就像我们在算数学，那这个题型这个题目我没有算过，好，我才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那种重复类似的东西一直写，好，所以我的喜欢跟我的讨厌，我都可以再把它很细的去拆解出一个更细致的答案出来。好，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那通常不是一个最终的答案。我们要去思考说，诶，所以我为什么喜欢，然后呢我为什么讨厌，我们内心里面真正在乎的细节到底是什么，那个东西才是我们必须要去想办法知道的事情。那么呢，自我欺骗呢，是一种人类的自我防卫机制啦。所以说，除非我们有意识的控制，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难避免。所以原则上，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些自我欺骗的情况。以小戴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小时候也是有的，然后我是在长大之后呢，才慢慢把过去一些自我欺骗的东西去把它理清，然后消除掉，大概是这样。所以说，为了避免自我欺骗这个情形，对于我们的一些想法、好感觉、情绪，我们也要去反复的确认，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好，就是问自己嘛。那刚开始的时候，一定就是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搞清楚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我以为我想当个绅士，但其实我只是交不到女朋友，所以说我真的不想要交女朋友吗？那如果我真实的心意是，诶，我想要交个女朋友，那就想办法去交个女朋友啊，想办法去搞懂这个交女朋友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交到女朋友。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啊，这个太难了，我放弃，那当然也 OK。 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到底为什么放弃，就是那个难度太高了，好，我并没有那么 care 这件事情，所以我放弃，就是我要去权衡这个得失到底是如何，我牺牲了什么，然后最后我换得了什么。那当然也许有一些人他是真心不想交女朋友，这也是有可能的。那所以说，如果我真心不想交女朋友，那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个男朋友，没有，我开玩笑的啦。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要能够接受自己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到底真实的自我是长什么样子的。那除此之外呢，接着我们就要问说，到底我想要成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重点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别人对我的期待到底是什么。然后当你已经形塑一个你想要成为的样子的时候，就是努力的找方法，然后去追寻它，努力的成为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当你有办法成为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人之后，至少在这个世界里面，好，这个世界有非常多的人嘛，一定会有一个人是喜欢你自己的，那就是我们自己嘛。好，那当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是喜欢我们自己的人的时候，肯定也会有别人会喜欢你的。因为呢，人百百种，但是呢，很多人是会有相似性的，所以当你有办法做到让自己喜欢的时候呢，也肯定会有别人喜欢你。我的想法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麻烦就是大家记得要去播客播客下载小戴的节目哦。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